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父神，我们在这里再次谦卑来到主你的面前。主，我们很多的时候，受主你的带领，我们开始一项事工。但是我们主，我们也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也是在寻求主你的旨意。当我们遇到一些不可控的因素的时候，主，我们也很盼望主你亲自继续带领合乎神旨意的主，你求你给我们开路，也让我们知道主我们所做的乃是合主心意的如果我们有不妥的地方，主你也来点醒我们。主求你让我们一起谦卑的来到主人的面前尤其是因为事工，我们知道这非常的重要。但是主，我们也知道你在适当的时机你会兴起。这个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够同心协意，在这个应用的施工里面一起来侍奉。但是我们还没有看到这样的迹象。这个时候，主求你继续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一步一步的紧跟随你。主求你保守我们以下这个正道的时间让我们今天用巴别塔这个故事来述说主你的伟大。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话题是从创世纪的11章1到9节，也就是巴别塔的故事。我准备这个话题很久了，那我一直有很多的感触。一开始的时候，我想我们对巴别塔这个故事不陌生，但是我们所受的一些资讯呢，可能比较表层、比较表面，所以我们很难有机会去挖深为什么这件事情的发生，还有这个巴别塔的这个事情呢，是一个独立的事情，还是它跟圣经的其他地方有关联？那我现在可以跟大家讲，如果我们仔细去挖的时候，其实巴别塔这个故事不仅仅只是神打乱了我们的言语，其实这是一个神有一个很 global 一个世界性的一个计划，而且这个巴别塔这个东西，不只是那时候发生的一个历史事件，这个巴别塔它代表的意义其实今天还在，而且在未来，当我们看到启示录的时候，也会再看到。所以，我们慢慢来拆解今天我们要谈的这个巴别塔的故事。而且，我的副题是“当神打乱我们的计划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所以，我们从经节开始。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还是一起来念好不好？让大家熟悉这个故事。从第一节开始，来，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地上。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最后，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所以那个城叫巴别。所以，首先我们先了解这个故事，它有一些名词，它有一些地名，我们先来了解它代表的意思是什么哈。首先，巴别这个字英文叫Babel 或者是Babel，然后这个字呢，其实是Babylon 的意思只是它是一个希腊语的发音，所以我们把它就是叫做Babel，所以当我们看到巴别的意思，我们就要联想到这个是 Babylon，这是巴比伦。 这个很重要哈，这个很重要。整篇圣经如果有谈到巴比伦，不管它是实际上的巴比伦城，还是意义代表上的一种文化，它代表的就是巴别。所以，当我们讲巴别塔的时候，我们要这个理解。然后，巴别这个故事呢，不，抱歉，这个字呢，它原来的意思是神的门哈，The Gate of God。所以，它是一个通往神的门。所以，很明显的，这个名字本身就是希望跟神一样。创世纪11:2，刚才我们有念到，他说。巴别塔建于哪里？示拿地，Shinar，这个示拿地就是后来的巴比伦。OK，怎么知道？我们如果可以翻到但以理书1:2，他一开始就讲巴比伦王谁？尼布贾尼撒，他把圣殿攻下来之后，他把圣殿的东西全部搬到哪里去？示拿地。所以巴比伦这个帝国，他把这个东西搬到示拿地，其实示拿地就是巴比伦城，所以我们就知道了哦，原来巴别这个字，它就是后来的巴比伦。那巴比伦是创世纪里面很多很多故事中的一个，但是它是最常被误解的故事之一。OK，怎么说呢？有两种的误解。第一种误解是说，哦，很多人会以为说，这是因为神嫉妒了，他生气了啊，因为人很骄傲，要做一个城，这个城呢要通到天堂来。另外一种误解是说，神为什么要打乱人的口音呢？如果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口音，每个人的这种语言都一样的话，那不是很好吗？神为什么不希望人成功呢？这是下一个问题。今天我们可以用中文在这里交谈，在这里听福音。如果今天神打乱我们的口音，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用家乡话讲，然后大家都听不懂的话，那怎么办？我们可能会需要很多很多的翻译，对不对？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难道神不希望我们都用同一种语言吗？为什么神那么心眼那么狭小啊？其实这些都是一些误解哈，我们等一下会一个一个来拆解。其实这两种误解都不是重点，都不是巴别塔故事的重点。那重点是什么呢？其实巴别塔的问题不在于这个塔有多高，而是我们人类企图建立一个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这个世界不符合神的心意，因此神变乱了他们的语言，打断了他们的计划。当然，这只是一个很粗略、很粗略的解释哈，我们会一步一步来拆解。那首先我们要问的就是说，神为什么要打乱他们的计划？到底这些人，这些巴别塔住在巴别塔的那些人，我们暂时把它叫做巴别塔人，好不好？这些巴别塔的人呢，为什么神会这么做？到底他们在做什么？到底他们做了什么事让上帝不高兴？所以，首先我们回到那个公元前2300年的那个场景啊，这个故事是发生在4300多年。然后我们用今天的角度来分析一下巴别塔这个故事。今天假设说，有人说：“嘿，我要盖一栋100层的大楼。”我想我们大部分人会说：“很好啊，加油啊，祝你成功。”如果有人说：“我要盖全世界最高的大楼，200层，I don't know。”如果可能的话，我想我们也不会有大的问题，对不对？那为什么神对巴比伦塔这么生气？难道神真的怕说盖了那个通天的这个巴别塔之后，人就可以走到这个天堂去，然后走到天堂的门口，就按一下门铃说：“叮咚，神，我来了，您就让我进去吧。” 我想神不是在怕这个吧？ 神真的不是在怕他们盖得很高的这个大楼，而是他怕我们这些人类呢，把自己看得太高了。OK，怎么说呢？因为我们人把自己看得太高的话，我们就会离神越来越远，这会出问题的。怎么说？我们等一下会一步一步来看啊。那神要打乱他们的计划，目的是要把他们的注意力重新回到神的身上。所以巴别塔的故事其实有一套啊，我们叫做巴别塔神学啊。因为巴别塔也是巴比伦，所以有一些神学上的研究，也就是专注于怎么去认识巴比伦，所以巴别塔的神学也叫做巴比伦的神学，这是一整套在研究什么？研究我们人类科技文明的发展到一种程度呢，对神国的发展中间有一些冲突，就说到底人的文明可以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它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有一天人就可以永远活着，借着基因，借着器官移植，借着种种的医学的这个 advance，我们就可以达到长生不老。这种科技的幻想一直在人类的世界当中有，但是这个想法跟神的计划有没有冲突？答案是有的。那这个时候，作为神，他是怎么去处理这件事情？但是作为人，我们是怎么看这件事情？到底人的发展，文明的发展，是不是有极限性？是不是我们应该就不要发展文明？这都是要研究的这个范围哈。所以这整套的东西叫做巴比伦神学。我们今天不是在探讨这个东西，我们要回到巴别塔。我们要知道巴别塔这个东西，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分析。这个问题出在哪里？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人就是巴别塔这批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计划。然后呢，神打乱了他们的计划。最后，我们要知道说，哎，神的计划比人的计划更大。这是今天三个主轴啊，我们一定要记得，巴比伦这些人有他们的计划，神打乱了他们计划，因为神的计划比人更大。所以今天我们要把自己带入那个 picture，也就是说，我有自己的计划，但是神打乱了我的计划。为什么？因为神的计划比我的计划还要大。这就是今天我们要学习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做自己的计划。我们回到巴别塔的聚集，他们有自己的打算。我们从一节到第四节，我们可以好好的来看一下，有一个字呢一直在重复。我们来看11章3节，他说：“我们来吧，我们一起烧砖，一起做这些事情。”然后呢，到第四节说：“我们要建造。”OK，再来，他说：“我们要为自己留名。”好，还没完哦，免得我们分散。OK，所以整段经文里面没有一句话讲说神啊，你要我们做什么？他们总是在想说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决定什么？整个世界只剩下一个主角，谁？我们。其实这也许是我们很多人的写照。每天醒来，我们问的是说：哎，我今天要干什么？我今天要赚多少钱？我今天要怎么样努力才能够在老板面前争取到升职的机会？哈，但是我们可能比较少去想到说，神啊，你今天要我做什么？你今天要我跟哪个朋友见面吃饭？我有没有机会跟他分享福音？可能没有这样想。所以，我们回到巴别塔的那些人，他们是怎么想？我们可以从另外的三个方面来看一下，他们怎么想？他们不想听神的话。怎么说呢？你知道，在创世纪9章。在那个大洪水之后，挪亚方舟他们出来之后，神明明讲了两个命令，什么命令？第一个就是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创世纪9章1节7节讲了两次，但人却说 我不要，我偏偏不要，我就喜欢这里，我就待在这里，我就在这里生活，所以问题不是说要不要搬家的问题，是说我到底顺不顺服的问题。所以他们不只是在选择一个他们居住的适合他们居住的城市，而是他们在跟神说：“哦，我听到你说了要叫我们生养众多，要分散到全地，可是我们不要。”这个地方蛮好的，我们就定在这里好了。所以他们是公开的跟神说：“神啊，抱歉，我知道你在说什么，但是我有自己的想法。”这基本上就是巴别塔人他们的想法。这是不是很像今天的我们？我们常常祷告说：“主啊，求你带领我。”那如果真的神带领你了，他要你搬到一个陌生的城市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忍不住又跟神讲说：“主啊，你可不可以换一个地方啊？这个地方我找不到这个大华超市，这个地方没有中餐馆，这个地方也没有什么 shopping mall，这个生活起来很痛苦啊！你可不可以换一个地方给我？我还是顺服你的旨意啊，只是可不可以修改一下啊？是不是？我们会不会这样祷告？所以这是第一个。”那时候的想法，他们知道神的命令，但是他们不顺服。第二个是什么？人要建立自己的安全感。怎么说？创世纪11章第4节，他说：“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所以他们的目的是希望大家都聚在一起，要盖这个塔，所以让大家知道他们这个多厉害啊，免得他们分散。但是神刚才讲了。他说要他们生养众多，要遍满全地，但是人不同意。那为什么？哎，各位，我们也知道，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叫什么？取暖，对不对？抱团取暖啊，我们会有安全感，我们会有安全感。所以，我不晓得有没有相关啊，但是我自己看的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抱团取暖？就是可以从我们的手机上面看到。怎么说呢？我们手机里面可能有家族群，我们有同学群，我们有教会群，我们有服事群。所以一大早我们起来的时候，我们的好多好多的群已经可能有上100个这个信息在我们的手机上。所以我们通常都希望跟人有这种在一起的这个感觉，这本身不是不好，只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久而久之的时候，我们都是在让自己觉得自己可控的情况之下，我们在做事情这个叫安全感。那教会会不会也是这样子有时候我在想说我们教会聚在一起也是有一种安全感，提供一种安全感。我们有弟兄姐妹认识我的人，我们有牧师，其实这都很好，这都很好。那我们怎么知道说我有这种依靠、这种安全感的这种习惯呢？有一个例子啊，比方说今天有一个新人来了，然后你在门口当招待，你跟他握手说：“哎，欢迎欢迎欢迎。”然后呢，请他进来的时候，他就不小心坐到你原来坐的那个位置。那你心里会怎么想？他说：“虽然你嘴巴讲说，哎，你就随便坐没有关系，你坐到我位置，我当然不会跟你讲，但是我心里会可能会有嘀咕说，哇，你怎么可以坐到那个位置？那个位置我一直坐在那边的，那坐在那边有什么不有什么好呢？当然好啊，我左边是我认识的人，我右边是我认识的人，前面都是熟人，后面都是我邻居啊，我在那边好像我回到家一样，我感觉很舒服啊，对不对？所以。”这种安全感很正常，我没有说不对只是说我们人有时候就是舒服久了这种安全感呢，让我们不想动不想变动所以久而久之呢，其实我一看那个地方空空的，我就知道谁没有来这样子。所以说到这个安全感，我也发现呢。很多人喜欢坐后面，很抱歉了。这个是不是因为离牧师远一点比较安全？我想也是吧。其实坐后面、坐前面真的没有关系，没有什么对错，这是自己的习惯哈。但是这也是提醒我们自己一件事情，就是说，人很自然的喜欢待在一个他熟悉的环境，对不对？ 巴别塔的人其实也是一样，他来到这个地方非常肥沃、哦、大家知道巴比伦在哪里吧？巴别，伊拉克中间，对不对？啊，那是两河流域非常肥沃的地方啊。所以当我们也找到一个自己熟悉、自己很觉得安全感的地方，我们就坐下来或定居下来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不想动，那我们又抱团取暖，我们聚集在一起觉得很舒服，对不对？我们有我这边没有大华超市，我就不好讲。我们有大同超市。那这个时候我们习惯的时候、你就舍不得离开这个环境。那怎么办？这个本身不是罪哦，所以你不要以为我在批评你，没有这个意思，只是我在反映出我们人的一种心态。那怎么办？其实呢，这个叫聚集给我们的安全感。那如果是聚集给我们的安全感的时候，那请问一下，我们教会的聚集难道不对吗？神叫我们要去教会，要叫我们聚集一起崇拜他，难道这个不对吗？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哈。所以我们就要看一下，我们教会的聚集到底是为了什么？问题在哪里？问题在我们聚集如果只是为了自己的安全感，只是为了自己，而不是为了去完成神的使命的时候，那这个聚集在教会里面很可能本身就变成一个巴别塔，这是一个问题。所以神要的是一群他愿意被差遣的人，而不是一群只想抱团取暖的人。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第一个话题。所以建立安全感本身不是不对，但是如果违背神的意思，神如果要我们分散去做传福音工作的时候，我们不能只是在这边觉得自我感觉良好就好了、啊、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使命在哪里。那第三个就是说，会不会这些巴别塔的人，他们建造这个塔也是为了他们自己的荣耀？没有错，圣经明明讲，对不对？十一章第四节讲，我们要传扬我们的名。所以他们的目的不是说要高举神的名，而是要高举自己的名。这就是巴别塔真正的问题所在。他们要建造的不是一栋让他们自己住的公寓，不是办公大楼。其实巴别塔是一个什么？是一个 memorial， 是一个纪念碑，是要纪念他们的成就，他要让世人知道他们多厉害。所以今天我们会不会也在建造自己的巴别塔？其实这个世界就是这么教导我们的，我们自己要建立自己的所谓品牌、啊、是不是这样子？我们从小到大，我们在学校里面、念书，经过几轮的考试，我们 survive， 我们到了一个好的大学，我们都是在、职场上、也许是加班熬夜，我们都在努力，我们在建立自己的品牌，这个很好、这个很好。但是、会不会这个我们这个 resume 越写越长的时候、也会让我们的巴别塔越盖越高、这个有时候我们在建造教会的这个事情上面呢，也会碰到这个问题。我记得以前在大学的时候，那我那时候还是大学生嘛，然后在这个那时候教会的这个圈子里面、发生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在当时候蛮大的事情，就是台北有一间教会非常有钱，他们呢就花了上亿的钱呢，把他们自己的教会、重新打造成了一个非常、这个非常 glorious 的一个教堂。那这些钱花了，然后只为了他们自己的教会，然后就引起了一堆年轻学者的这个、包括我自己吧、一种觉醒或者是探讨，就是说这些钱如果拿来到这个乡村上面，乡村里面去盖、新的教堂，那会不会、这个传福音的效果会更大一点啊、还是说你把这些钱分一点、去培养一些传道人，是不是也更好一点？那后 年轻学生，你知道心里面都有一种革命情结哈，你都会看不满这个他们大人做的事情。可是后来我想一想，其实我们也不用这样去批评。其实说实在的，神有他的带领啊。如果他们自己觉得说这样子的方式啊是可以荣耀神，是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来信主，我想这是每个教会的决定啊，我也不用轮到我去批评。所以，我们只是要提醒我们自己，神要看重的东西在哪里？哈，神要看重的东西不是我们建造的东西，而是我们的心在哪里。我们到底是为谁建造的？是为我们自己舒服，为了我们的荣耀。我们只要不是在盖巴别塔，OK，那我们就没有问题。所以，巴别塔的人，他一心想要为自己留名，但圣经里面真正被神纪念的人。通常都没有那种很显赫的头衔啊，比方说摩西啊，圣经里面没有说摩西啊，埃及王子、以色列民族的领袖，他颁布律法，没有。圣经怎么介绍他？圣经在约书亚记一章一节一开头就讲了，他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他的继任者约书亚也是这样子。约书亚记24章29节，耶和华的仆人谁？约书亚死了。保罗也是一样，在他的教会书信里面，他自己一开头，通常第一句话就是说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所以人生。就圣经来讲，最大的成功不是让这个世界记住我们的名字，而是有一天神也能够对我们说：“这是我的仆人。”我们一起勉励哈。所以现在我们知道，巴别塔的人聚集啊，有这么多的理由，为了自己宏伟的计划。但是接下来6节到9节就讲到一件大事情，就是神打乱了他们的口音。这个口音不只是我的这个像我这个台湾口音啊，还是什么北京口音，不是这种口音了，是一种 language。这种 language 打乱之后，我没有办法了解你在讲什么。所以这里带出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说，神在惩罚他们吗？神在惩罚他们吗？其实，in some way yes，但是不只是这样子哈。所以我们要看一下，当神改变我们的计划的时候，他关上一扇门，我们看起来他是在拦阻我们，其实呢，他是为我们开了另外一扇窗户，他是在带领我们。我们接下来要用神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好不好？所以神打乱我们的计划，其实是要完成他的计划。怎么说？我们来看一下，当巴别塔这些人开始在建造巴别塔的时候，他们的口音是一样，所以彼此沟通很容易。我在这边这个烧砖我需要泥土，我可以跟旁边的人说，哎，我需要多少的泥土，你去挖一个给我我们两个可以互相沟通。但是如果我们的口音变乱的时候，那我们的事情就做不下去了嘛。对不对？当神分散他们的时候，其实是为了一个更大的目的，所以他本身可能是审判，可能是责罚，但是不只是这样子，其实更多的是什么？是恩典，不只是去阻挠他们，其实很大的部分是在引导他们。如果，OK，他们。不受阻挠，事情会怎么变动？事情可能会变成是说，他真的把那个巴别塔盖起来了。这个时候，对他们，第一个，对他们自己有好处吗？第二个，对神的计划有好处吗？所以很明显的，这两个的这个答案应该都是 no。因为如果对他们自己有好处，有的只是越来越多的骄傲，有的只是越来越远离神，所以这些都是罪。当神打断我们的计划的时候，其实有很大的一个部分就是要阻止这个人的罪继续迅速的扩散。怎么说？11章 第六节，神说，如今既做起这件事情以后，那以后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没有不成就的了。这节圣经呢，其实不是在说我人太厉害了，神开始怕了，好像怕人跟神一样，其实不是这样子，是神看到一个人看不到的地方，也就是当一群罪人同心合意要犯罪的时候，罪恶这个东西会以惊人的速度蔓延。怎么说？我们来理解一下。团结，我们通常我们被从小被教育的一种观念就是团结就是力量，没错吧？是的，抱团取暖本来也就是一件好事情，但是这里面如果没有爱跟真理，那很可能变得非常危险啊！我举个例子，一个人在教会里面抱怨，影响有限，但是如果二三十个人一起来抱怨，那很快就变成教会纷争。一个人传闲话可能没什么事情，但是一放进群里面，其实不到十分钟，每个人都知道了。俗话说，好事不出门了，什么？然后呢，坏事传千里，对不对？罪恶一旦集体化的时候，它传播的速度比传福音还快。各位，我在想说，如果我们传福音有这种速度多好，是不是？所以问题不在于同心合意，神要我们同心合意，但是我们如果同心合意做坏事，那是另外一回事情。比方说法老，埃及法老他带领埃及人一起去抵挡神，他们也是同心合意啊。法利赛人，他们也是同心合意啊，但是他们同心合意在干嘛？想要除掉耶稣啊。以弗所城的人，当保罗去传福音的时候很有效果，但是全城的人都同心合意在干什么？大宰以弗所人的雅典米女神。所以团结很好，但是团结在一种犯罪的一种心态里面的时候，或是抵挡神的心态的时候，那就很糟糕了。所以神打乱人，其实是要阻止这种罪恶快速的扩散。另外就是神打乱人是要完成什么？要人完成他的使命。怎么说呢？ Multiply 啊，生养众多，然后扩散到全地是神的旨意，这不是神临时想到的哦，也不是洪水以后才有的啊。各位，这句话第一次出现在哪里？创世纪，他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他就讲了，你们要 multiply， 你们要生养众多，你们要遍满全地。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很早的时候神就下了这个命令了。洪水之后，就是刚刚讲的，又重复了两次。但是到了巴别塔，其实巴别塔距离洪水可能不到100年。那这个巴别塔的时候，人已经开始又反抗神，意思就是说啊，我已经走到这个地方了，我们就 settle down。你要我去 multiply， 我可以 multiply， 但是你要我分散在全地再说吧。所以神说遍满全地，人说我就住在这里就好。所以神借着变乱口音分散万民。然后呢，其实这是神原来的计划啊，所以他分散众民，为的是要完成神原来就已经定义好的旨意。所以这不是临时起意，不是神生气所做的决定，而是神本来就已经计划好要人去做的事情，是人自己跟神说 no。 所以有时候神打乱我们的计划，不是因为他不爱我们，而是因为他有更大的计划。所以我们常常祷告说，神啊，求你开路，但是他开路的方法不见得是我喜欢的。也许是工作变了，也许神要你搬家，也许人生的计划被打破了。我们甚至说，神啊，你会不会搞错了？这广东话怎么讲？搞错了啊？搞错了？搞错了呀？神，你是不是搞错了？我不是这样求的啊。 我觉得这句话好贴切哦，非常贴心。神啊，你是不是搞错了？所以不是神不是搞错了，是神要我们回到他的计划。当我们搬到一个地方啊，像巴别塔的人一样，他喜欢那个地方，他就忘记神本来要他们做的事情。所以，其实我们往回头看二三十年。哦，如果你的年纪小于二三十年，抱歉了，这句话可能对你们来讲太远了。如果我们往回头看二三十年，其实很多我们过去发生的问题都不是偶然的啊。举一些例子，比方说，很多弟兄姐妹，我们来美国，我们不就是原本是为了读书吗？为了工作啊，或者是为了家庭来到美国，但是回头一看，才发现说，哎。这不只是这样子哦，不只是神要我们来这边念书或者是工作，而是生活，而是哎，我来美国，我信主了，哇，这个是我以前没想到的啊。很多的时候，也许神把你带到这个地方，是为了这个地方的福音工作，所以很多的时候是为了一个信仰的原因。可是我们那时候可能不知道啊，我们可能不知道，所以神。打乱我们的计划，不只是去打乱我们本来的计划，而是为了要把我们带到一个更大的计划里面。神打乱人还有另外一个目的，是要把祝福借着我们带给全世界。神从来没有打算把我们留在一个地方，没有打算把我们所有的人都留在一个城市里面。如果我们都留在一个城市里面，如果所有的宣教士都来到 College Station，那谁在 Dallas 传福音？谁在 Houston 传福音？谁在 Austin 传福音？是不是？所以第十一章巴别塔，神打乱他们口音之后，他们分散到全世界去。之后发生了一件大事，各位，创世纪十一章，下一章是创世纪第几章？大家做一个 math，十二章，十二章在讲什么？亚伯拉罕，神把亚伯拉罕从那个约珥地方把他叫出来。哦，这个时候已经是打乱口音的事，以后的事情了。所以神的救恩计划就从第十二章开始。神对那时候叫亚伯拉罕，神对亚伯拉罕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也就是这个原因啊！神打乱了全世界的彼此没有办法合作，他们就说算了吧，这个地方我待不下去，我就搬，全世界人都散了。但是呢，神没有就这样离弃他们，神的救恩计划才要刚刚开始而已，对不对？所以讲到这里，其实我们大家已经很明白了，神为什么要分散人？他不只是不喜欢人聚集。Don't get me wrong，神喜欢我们聚集，为了他的缘故。但是如果我们聚集是为了我们的缘故的时候，那很麻烦。所以聚集是为了要给我们祝福。怎么说呢？我们要在这个聚集的时候受装备，OK，受装备，然后受到神的祝福之后，我们走出去，然后把这个祝福分享给别人。所以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到使徒行传。神始终在呼召他的百姓要走出去。第一个命令就在一章创世纪一章28节，你们要生养众多，你要遍满全地。第二个，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这个本地的时候，其实他就是一个福音的开始。再来，他差遣以色列列国要做全世界的见证。很可惜，以色列人没有做到。后来，我们使徒行传，耶稣在大使命的时候跟我们讲，要去使万民做我们的门徒。所以，各位，这个逻辑从一开始创世纪一直到新约的时候，这个逻辑非常清晰。神聚集我们是为了要给我们祝福，意思就是要操练我们，要装备我们。但是，这不是最后的目的，装备我们是为了要把我们送出去。所以。今天神如果把我们放在不同的地方，把我们换了一个工作， 换了一个学校，换了一个社区，不要难过啊，这不是偶然的，这个是差遣。那当然，如果神从别的地方把我们换了工作、换了学校，搬到这边来的时候，这也不是偶然的，这也是差遣。我们的聚集是为了什么？为了敬拜神，为了要受装备。所以，我们不是只是在这边享受一个教会的生活，享受一个团体的生活，不只是这样子。那我们的分散其实是为了做见证，为了传福音。教会不是信仰的终点，真的。教会不是我们信主之后，哦，that's it，教会就是生活，就是我的一辈子。不只是这样子。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要受装备，这是差遣的开始。所以，神的分散人不仅仅是说要打击我们的骄傲，不是这样子而已，而是他要我们把祝福带到全世界。所以，神打乱了巴别塔人的计划，有时候神也打乱我们的计划。我们以为神把路堵住了，其实神只是把我们带到一条更好的路。我曾经创业7年，我以为这是神的带领，不过我知道后来神让我 run 不下去的时候，我那时候也伤心一阵子。但是我后来回想，现在回想回去的时候，如果今天神没有打乱我那时候的计划，我今天不会站在这里。神的带领很奇妙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陷入一种循环。这种循环是怎么样？哎，我们有自己的计划，我想要干什么？但是呢，一段时间之后，神打乱了我们的计划。然后，如果我们是一个基督徒啊，其实我们应该说，我们是一个基督徒，不是如果，我们是信主的人。我相信神的带领，所以聪明的你，其实我们很快就会发现，神打乱我们的计划，让我们难过一阵子的时候，其实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很快就会调整自己，我们又回到神的面前来。当我们慢慢知道神的带领是很奇妙的时候，我们会调整自己，调整自己。但是如果哪一天你想不开，你没有办法调整你自己，或是你不愿意调整你自己，神还是有办法让我们跌得鼻青脸肿。有没有这种经验？应该有。所以这个循环是怎么样？就是我有我的计划，神打乱我的计划，我一的甘心或者是不甘心，我们都会回到神的计划来。所以这几次之后，你就会发现说，哦，我不要太坚持了。我为什么要那么坚持找自己麻烦呢？对对，所以不管我们怎么样去挣扎抗拒，神还是有办法来把我们带回到他面前。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所以你最好是喜欢，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先知约拿就是这个例子，对不对？约伯啊，那更是那个例子。以利亚也是同样的循环，保罗那更是。所以各位，我们一天到晚在读圣经，要有多少的例子才能够让我们真的有一天说：“主啊，我不会再坚持我的计划。我可以计划，神没有说你不能计划，只是说你的计划里面有没有神。”所以我们要有多少的例子才会说服我们要顺服？所以最后，我想我们今天的功课学习的第二个很大的重点就是，聚集本身是还好，但是分散呢，哎，也不错。但是知道这个之后，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到这个地方不是偶然的，是神差遣。如果我们是在建造自己的巴别塔，如果今天我们是在建造自己的事业，或者是名声，或者是安全感，甚至我们也可能在建造自己的服饰，或者是建造自己所谓的教会。可能我们比较喜欢听到说：“哇，今天教会好兴旺，人好多。 啊，这其实本身不错，但是我们这个时候就要格外的小心，要提醒我们自己，嘿，我们到底是在建造合乎神心意的神的殿呢，还是在建造自己的王国？所以我们要把自己的计划交给神，变成是神的计划，或者是说，我们要注意我们自己的计划是不是属于神的计划。所以我们每天早上要常常问自己说，今天我要完成什么？神啊，主啊，你今天要我成就什么？啊，你的计划在哪里？啊，这个问题看起来啊，这两个问题哈，我先再讲一遍，这两个问题听起来很像，可是不一样。早上起来说，今天我要成就什么？啊，这是我。但是我如果问说，今天神啊，你要我做什么？啊，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心态。所以今天我是要神祝福我的计划，我已经有一个计划，我祷告要神来祝福我的计划，还是说我要参与神的计划？所以，我们不是邀请神加入我们的人生，而是我们的人生要加入神的故事里面。所以，我们不要害怕神打乱我们的计划，这是今天整篇信息最重要的一句话。我们不要怕神打乱我们的计划，神的打乱往往是给我们一个 signal，一个信息，就是说，哎，啊，我注意到你了，我注意到你了。而我要带领你，所以有时候神改变我们的工作，改变我们的城市，改变我们的教会，改变我们的朋友圈，甚至改变我们的人生方向。不要怕，我们虽然会问为什么，但是我们最后还是要回到神那里来，认定这是神的计划。然后呢，赶快去寻求我们下一步要做什么调整。我们当中很多人啊，其实能够体会这件事情。各位在座的各位，你们有哪一个人从小？的梦想就是我要搬到 College Station，没有嘛？我们来美国念书，我们来工作，有人因着家庭，有人因着公司的调动。可是今天我们回头看一下，哎，今天20年前那次搬家，如果没有那次调动，虽然那一次我现在回想起来，哇，痛苦万分，我要离开。多少熟悉的同事，多少熟悉的朋友，多少熟悉的环境。可是今天回头一看，如果没有那一次的搬家，我们根本不可能被调到这边来。如果我们跟没有被调到这边来，哎，搞不好我就没有机会在这里信主。所以很多的时候，这种神打乱我们的计划，不见得不是好事。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是要有那个心态。啊，这个时候我们要寻求神的带领啊，这个事情有神的旨意没有？所以神不是故意要把我们赶离我们的家乡，也不是说要故意把我们赶出那个舒适圈啊，也许是吧。不过神有更大的使命，神要带领我们参与他的 global plan。OK，所以我们不要害怕。神从来不会没有目的的就把我们从一个地方调到另外一个地方，啊，所以我们的心态就是，我们每一天都要把它当做是一个宣教的机会，啊，很多人觉得宣教就是要到非洲去啊，到亚洲去，啊，不见得，其实神早已经把我们的宣教工厂给准备好了啊。怎么说？这个礼拜一啊，就是你的办公室；礼拜二学校啊；礼拜三啊社区；礼拜四。球场，礼拜五啊，shopping mall，这些都是我们的福音工厂。所以今天你在哪里？你在这里，绝对不是偶然的，真的不是偶然的。我很相信这个东西，而是神的差遣，是神的差遣。所以神今天仍然像巴别塔那时候，所发生的事情一样，他要分散他的百姓，目的是要让更多的人认识神，所以最后我们要看见福音的盼望在哪里。所以巴别塔人他建造，巴别塔让人的语言，就是神让巴别塔的人语言变乱了，他彼此分散了。但是各位来到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很大的 contrast 啊，很大的这个落差。怎么说呢？第一个是打乱，但是到了圣灵降临的时候，神有没有把所有的人的语言又变成一样？没有， 但是神却让用不同语言的人可以听得懂福音，这很奇妙的事情。所以圣灵的降临，神并没有消除打乱的语言，而是让所有的人能够用他自己的语言听得懂福音啊，这就是福音的奇妙。所以对人来讲，这种东西语言叫做文化嘛，所以神不是要去抹去人的文化，没有这样子的事情，而是他要救赎，他要 redeem 我们人自己创建的文化。怎么说？启示录最后七章九节他这样讲，他说让我们看见，看见什么？万国万族万民万方都要同心敬拜。所以等到启示录已经最后世界的尽头了，神没有再把我们的语言变成同一种语言，我们还是看到万国万族万民万方都要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同心敬拜这一位羔羊。所以各位，我们每次看到巴别塔的时候，要想到巴比伦，这个叫做人要用自己的方式，人要用自己的科技跟文明去建立一个属于人的国度，但是神呢却刚好不喜欢这样子，刚好相反，神不喜欢这样子，神要用万族万民来建立他永远的国度。 OK， 所以值得大家回去好好想一想，到底我们现在虽然处在一个高科技的这个文明里面，到底这个高科技文明是让我们人越来越骄傲，让我们人越来越不需要神，还是我们的科技能够被神所使用，让我们能够回到神的计划里面，让神的国得到彰显，而不是让我们人的国得到彰显。好，今天我们做一个结论，我们聚集不是不好，我们聚集是为了要受装备，要受要一起崇拜，让我们自己 get ready， 然后呢受到差遣。神要分散巴别塔的人，不是因为他讨厌他们在聚集，而是人不只是要人们聚集，他要我们受差遣。所以我们说聚集是为了要敬拜，为了要受装备，分散那是为了要做见证。所以教会 again 不是终点，而是差遣，神差遣我们的起点。第二个就是神打乱我们的计划，神打乱我们的计划是为了要成就神的计划。所以今天神不是问我们说你盖了多高的塔，这个塔有可能是我们的事业，我们的成就，神不是在问我们有多大的成就，没有，而是问你说你是不是愿意参与到我更大的计划。所以当神打乱我们的计划的时候，可以难过，不要难过太久，我们要赶快回来想啊，神你对我的计划在哪里，我们不要急着去埋怨他。所以神不是在拆毁我们的人生，神是在借着拆毁我们自己的计划来建造他的国度。所以神不是要建立我们的名声，神是要我们活出他的名声。所以神也不是要我们留在我们的这个舒适圈，而是差遣我们要去祝福外面。所以各位，我的勉励就是，当我们的计划被神打乱的时候，其实他正在成就更大的事。Amen。 在这个我做祷告之前，可不可以请 Praise Team 上来哈？然后我今天选的这首诗歌呢，也是我特别选的。可能当中你们很多人也知道，说我父亲前几天刚过世。知道在碰到亲人过世的时候，可能第一天你没什么感觉，可是第二天当你开始在收集他的照片的时候，你就开始回想，这个时候你的心里面的那种怀念你甚至你的伤心就出来了。那我想选这首诗歌也是给我自己的勉励吧，也顺便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个勉励，就是我们不管怎么样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要回到主面前，跟主说：“主啊，在我们成圣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虽然会碰到很多挑战，碰到很多的这种生离死别，但是主，我还是愿意向你啊，愿意靠主能够得胜。我下礼拜二要回台湾一趟，可能有七八天的时间不在这里啊，希望大家继续为我们祷告啊，我跟圣元会一起走。那这首诗歌就当作给我自己还有给大家的勉励吧啊，愿我们都像我们的主。好，我们一起站起来，这首诗歌来回应。